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的，本来何牧师讲关于新宝楼观的，但是因为那个东西学术性一点，我就不会提这些。但是我提的跟那个一致的，可是更基本一点，就是我们在讲因信称义。我们讲到底我们基督教的，我们基督教尤其是 Protestant， 我们所强调的这个最基本核心的是什么？最基本核心的这个教义。马丁路德说，如果教会在这件事上失败了，教会就不再存在了。我看教会这2000年历史证实这句话，包括在最近这几十年的新宝楼观。刚才也跟何牧师谈了一下，我就想用，因为这么多人提倡新宝楼观，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忘了保罗的教导，我们就从耶稣基督教导来看。我们保罗跟耶稣跟新约跟旧约一致，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凭着恩典得救的，凭着信心得救的。我们看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基督教讲的其实不管是新教或旧教，基督教基本我们还是在讲一件事情。我们昨天就有提，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讲到说人是罪人，人需要上帝的拯救。这个我想一般人听到基督教总有这个印象，如果一般人听到基督教没有这个印象了，譬如说如果基督教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那么这就是基督教给人错误的印象。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把基督教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人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会怎么样聪明能干，国家信了耶稣就怎么强大了，比如说美国就是这样，或者说英国曾经在19世纪这么强大就是他们接受了基督，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也好好信耶稣的话，我们也会变强大。如果有人信耶稣，有人一想到信耶稣或基督教，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想到这个东西能够叫我们强大，让我们美好。各位，这就偏离了基督教的核心。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想，我知道很多人是觉得基督教就是让我们强大，让我们美好，不管个人或团体。基督教有没有这种影响？有这种影响，但这不是我们的核心信仰。我们的核心信仰也不是教你怎么做好人好事的啊，这也是很多人讲到的哦。一想到基督教，一想到基督徒，哦，就是很行善的，就是哎呀，基督徒就是一大堆好人嘛。如果我们真的很客观的，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话，已经觉得还不错了。有人一想到基督教，哎呀，在学校里那个信耶稣的，就是特别善良的，很友善的，愿意帮助人的，那么。我们就觉得哎呀，这真是这就叫做有见证。不管我们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信了这个宗教我们就会变得强大， 或者我们信了宗教就变成美好，或者我们信了这个宗教我们就会变成德性非常的善良。我猜我们当中很多人如果是对基督教友善的人，大概会觉得这就是基督教本质。但是如果这就是基督教本质，如果你对基督教印象就是我们信了我们就能变得更美好更友善甚至更快乐，那我们也必须说这恐怕不是只有基督教有这样的目标吧。我想佛教也是这样，我想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我想我们在，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孟子也是这样。好，这稍微有一点哲学上的讨论了哈，就是各位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你知道大家每个人心里在想的是什么？最起码每个君王在想的是什么？照我知道的，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每个君王在想的就是有没有一套办法，我用了就可以富国强兵。所以我们的孔夫子是比较可怜的丧家犬啊，北大的李林教授说他丧家犬，就是他到周游列国要推销他的思想，结果大家觉得这个，我这个学者也有很多争执，孔子推销的到底是什么？是礼智还是德智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不大被接受。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照我看历史，好像是比较被接受的，最能够富国强兵的，大家接受的就是法家的啊。就当然也有人说法家儒家没有那么多差别。好，后来到了孟子，你记得孟子就到哪里，人家就说：“哦，你今天来了，对我有没有什么利益啊？”那孟子就很生气的说：“哪里有什么利益，只有仁义。我来不是教你什么让你国家强大富裕的，我来是教你怎么仁怎么义的哈。”不过虽然孟子是这样说，孟子也讲过，如果推行他的仁他的这个仁义的这个说法的话，国家也是会强的。就是好像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人活在世界上，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好像都需要一套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思想或者说信仰，让我们心灵平静快乐健康友善对人。这样的想法，不管我们学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够更好，个人也好公司也好团体也好，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我刚刚从柏林来哈，也有人中国大陆出来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中德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包括温家宝总理曾经来过这里，好像中国的政策是有一个走向，就跟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开始的一个走向一直都在有的，就是我们跟哪一个东西学习，让我们能够富强，让中国能够进到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学啊，在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台湾的同学大概也没有看的很多哈。现在再想想，以前很多人在学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要学，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很多人要学英美，或者是英国，美国还没有太要学。那么学英国的话，有人说英国那时候是日不落国嘛，最强大的。那么有人就觉得学英国不是太好。为什么学英国不是太好？我们学另外一个国家可以让我们更强大。听说了，我历史不是很好，不是甲午战争以后，而是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有一种特别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向外学，而且我们不必再向英国学，因为那个英国那个洋鬼子实在太远了。我们向谁学？我们向日本学，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了以后，居然强大到这个地步，把中国打败了，又把俄国打败了， 两个全世界最大帝国都在日本这么小一个国家下打败。各位也顺便讲一下，日本也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一直到今天可能都有。我们中国的革命、辛亥革命，这些都是被日本支持的。日本人就觉得中国要强就学我们，把满清推翻了学我们就好了。事实上，他们发动对华战争，甚至东亚共荣圈都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我们这一套是最好的。好，我讲这一切好像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不远。包括你们在公司，包括你们有人学艺术的、学文学的、学任何东西，我想如果你有一点理想，当然如果我们理想不高，只想混个饭吃或混个学位，那就算了。如果我们有点理想的，我们可能想要说，如果我要学工商管理，我要去哪里学最好？如果我要学打篮球，我要去哪里学最好？如果我要学游泳啊，中国我相信现在游泳这么厉害，我听说有一段时间是学东德的，那么东德因为有一段时间也培养很多游泳选手。好，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国家、公司、个人，我们希望领受到一些东西，让我们富强康乐，这个好像很正确，我觉得是很正确。然后如果有人对基督教看法也是这样的话，好像也很对。如果有人觉得说，哎呀，我实在常常很郁闷，情绪很不好，我很不快乐，但当我看到我这个 roommate， 我的那个同学啊，或者我的家里的什么人，我的女儿，我的父母，他信了耶稣以后，我生命有了极奇妙的大改变，自从耶稣来住在我心，有首诗歌，我生命有巨大改变。我因为看到，我们昨天也有讲到啊，要生活上要呈现出美好啊，那个美好就是人家看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多么幸福，多么快乐，然后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影响到别人。各位，这不是错误的，这是正确的。这个正确，但这个正确是每一个意识形态都希望有的正确，而且每一个意识形态在希望有这些正确的时候，大概也还会，尤其是到近代了，还算大方的说，如果你觉得你去基督教祷告信耶稣让你心情平静，那很好，我让你去。但是我觉得我到佛教庙里面，我去念阿弥陀佛，我觉得非常舒服，非常宁静，对人也会很友善，那我们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大家互不干涉，这不是很好吗？佛教跟我有缘，基督教跟你有缘。如果我们在世上寻找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对个人、公司、团体都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很大方、很谦虚地说，我觉得这套不错，你可能觉得那套不错，这套对我有用，那套对你有用，我们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各位，这不是很好吗？基督教也可以是这样的潮流里面一个啊。我们在基督教在这些方面也愿意这样做，不过哈，我必须在这里说，如果你以为基督教只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啰嗦的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你就搞错了。基督教不是叫你做好人好事，虽然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基督徒都这样说，现在的新保国罗关也是这样说，就叫你做好人好事的。基督教最重要不是在讲这些。我们昨天在讲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讲到，我们所讲的是以拯救为核心的。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你怎么强大，或者说最重要不在讲你要怎么强大，最重要在讲到你怎么从这个悲惨可怜的状况中被救出来。因此基督教在走在正统中的时候，会有很强大的一个讲法在讲，我们需要到耶稣这里来被他拯救。耶稣到我们人间来也是来拯救我们的，这个拯救是白白的，也就是我们不是变好了以后他才救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好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救我们，这是我们所信仰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个信仰呢，往往一直被挑战，一直被异端邪说挑战。一方面这个讲法把人看得太低了，另外一方面这个想法就算你不把人看得低， 也容易觉得这个想法，基督教如果是这样讲，那基督教实在是太入门或者太简单了。基督教讲的就是上帝救我们吗？我不知道看过多少这一类的书，听过多少这一类的道，不是异端，而是他们会说，比如说我在那种纽约的灵命晋升会，林三刚林叔叔就讲到说，马丁路德所提的，我们过去所提的神救我们这个呢，这个是入门呐、他根据希伯来书说，我们既然入了门，就要把那个初级的东西丢掉了，或者说我们要进入更深入的东西。各位，这些人不是异端，不是邪说，但这些人给异端邪说走得很近。如果一个人读神学，一个人读圣经，一个人灵命晋升到一个地步，说我现在的重点不在我要怎么得救，我现在重点在我怎么得胜，我怎么活一个光辉灿烂的生活，各位，你搞错了。我们的得胜得救光辉灿烂跟通通都是一样，靠着主的恩典。所以基督教不可以忘记这一点。弟兄姐妹，有一天你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了，有一天你做总统了，有一天你非常光辉了，有一天你的教会有一大堆的人来参观，好像韩国的教会一样，或者是什么美国的那几个超级大教会一样，很多人来参观，很多人来取经了，很多人来说了，哎呀，就像这几天有人也问我，哎呦，上次请康师母来啊，康师母怎么把儿子教得这么好啊，人家都来我们这里取经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切都很好了，你们要来学习了，各位，我保证你，如果你的教会有10000人，增长得很快，很富裕，很大，一大堆人都会来跪下来请求你了，觉得哎呀，我们就是要这样。你儿女教导得很好，譬如说你的儿子是像林书豪一样，现在林书豪这一年已经不红了，如果是像去年一样那么红的话，又在哈佛大学，最好他还是在哈佛大学一面做教授一面打 NBA， 然后他的教授刚好让他拿到诺贝尔奖，他的 NBA 是MVP， 是最有价值的球员，那我们更多人会说，如果林书豪的妈妈说，我的书豪能够这样完全是因为他信耶稣，那大家都会来教会。所以林书豪在他红了以后，立刻变成我们台湾的那个好消息频道的重要邀请人物嘛。以此类推，我不再讲林书豪，我也不再说他不好，我也不再说任何不好。我们今天基督教是这么可怜，所以任何有一个基督徒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点出色，譬如他是教授是医生或者是明星，大家就会来请他做个见证，然后意思就要表达出我信了耶稣就多么好。各位，我刚讲这一切，我再讲都是对的，但这不是核心。我们的核心是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是可怜到极点，神需要神随时来怜悯恩待救赎我们，包括赐下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这是我们昨天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包括他赐下圣灵来使我们成圣，这是圣经其他地方也常讲的。我们需要成圣，我们需要得胜，如果可能我们也希望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各样的事越来越顺利，做得越来越好，这都是真的。你的家庭教养也都很好，我们也很希望是这样，但就像我昨天讲的也惹了一些人生气的，就是信仰不太能够落实的。你信主不保证你的老公就一定非常好，你信主不保证你老婆就一定非常好，你信主爱主也不一定保证你儿女就一定非常好，你按着主的心意来做每件事不一定保证你就一切都非常的好。各位，这个需要我再讲吗？从旧约到新约，你都一再看到我们信主的人碰到多少艰难，包括我们自己的主耶稣，他自己是我们一教之主，他才活33岁，他也没什么名，也没什么钱，也没有3妻4妾，也没有开创公司，他都如果照他来讲的话，如果不是他在基督教有这么多影响力，我们根本也不会信他，他是一个失败者。今天我儿子才跟我讲那个什么 Life of Pi 里面有一段，这怎么会去信一个失败的死掉的人， 所以很多基督教一直在受这个挑战，不管外面对你的攻击或里面的异端讲法，就是说我们要光彩一点，我们要得胜一点，我们要棒一点，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力的，不管是在世界上有钱有势强大的让人看得起的，或者我们要在世界上像孟子一样说有道德很有仁义但国家也很强盛的，那我们做这些是什么呢？我们做这些就从基督教里面找到一些法则去遵行就好了，那就律法，包括登山宝训，我们今天也会谈到这些，我们照着去做就好了。所以基督教里实在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我们就去行就好了。我也不希望各位误会了，我昨天讲我们要听到，对，我们需要行道，但我们需要听道，我们需要传道。我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听道，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传道。我再一次讲，各位应该还记得我昨天讲，就是我们始终要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领受的态度，而不是一天到晚就迫不及待想要做一些事。想要做一些事的时候，都是不够深入的了解我们自己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事实上，昨天有人就说他一天到晚听我的道，我还叫他少听一点。我还叫他多行一点道嘞。我不是说要一天到晚听到，我也甚至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把圣经录音带一天到晚一遍遍听，这都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在我们对上帝始终要有一个领受恩典才能活出恩典的态度。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胜也是因着神给我们恩典。好，可是这个思想虽然是基督教从奥古斯丁以来，事实上从保罗以来，事实上从旧约就开始的，我们是因着恩典，因着信心而得到拯救，而得到圣化，而得到得胜的，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讲，但是的确是到了改教运动以后，这种思想特别的明确。那么路德这样讲就是说，哦，保罗特别讲到因信称义，那因此也有很多的异端的神学家就讲到说，其实保罗讲的跟耶稣讲的是不一致的。今天有很多新保罗观会说路德讲的保罗不对，但是他们不大诚实。他们如果要诚实一点，他们会说保罗跟耶稣讲的不对，不一样。保罗讲因信称义，耶稣讲因行为称义。根据什么？根据登山宝训，我们等一下会讲。根据什么？根据耶稣在死前，根据耶稣的一切教训，他都没有讲因信称义，他都讲行为。譬如说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马太福音25章这段经文，好，表面上看来是这样，这段经文你也知道，丁光训主教就说啊，我们要淡化因信称义，我们不要接受因信称义，因为你看耶稣自己讲的话嘛，耶稣讲的话就不是保罗讲的话，耶稣就讲你要有行为，耶稣是看重每个人的行为。好，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提一下，各位，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不看重行为，就像我昨天没有说我们不要行道，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活出来，只是我在说我们在今生我们不可能完全活出来，我们不可能完全行，就算是我们靠着主的圣灵恩典，我们也是越行得好越圣洁，我们越发现我们离上帝的标准远。我们不是不要行，事实上那些讲要行道的人，那些讲要行道，那些讲要活出来，我们要少听道少讲道，我们要多做一点事的人，通常我觉得我观察他们都是不做事的。他们不做事，他们就特别要人家行道，他们既不喜欢听道，也不喜欢讲道，也不喜欢行道，他们喜欢叫人家行道。我这样的观察，我相信不大错。真正去行道的人才发现他多么需要领受上帝的恩典了，他多么需要听到上帝的道，他也多么希望把他的经历告诉别人，上帝讲的是真实的，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包括我们伟大的丁光训主教，这当然是一个大异端了，我觉得我相信他根本是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要因爱称义，他以为这样讲就让共产党更喜欢了，其实也完全违反马克思的，马克思哪里会讲爱呢？哪里讲什么因行为呢？马克思从来不在讲这些，你们应该知道马克思讲的是科学的， 他不是在讲到那空想式的傅立叶、欧文那些社会主义者，他讲的是科学的，他不是在讲人道精神，他讲的是科学的，他里面没有丝毫的爱。不过我们要说的就是，圣经里面，当我们在强调上帝，我们在只有强调上帝的人才会重视人，当你不强调上帝，你会忽略人。只有强调信心的人才会有正确的强调行为。当你只强调行为不强调信心，你根本没有行为。事实上我在这几年看到的，讲新保罗观，讲我们要有行为的不要有信心的那些人，大概都是书斋中的学者，他们从来不屑把他的手弄脏一点去帮助那些在需要中的人，他们从来都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在学术界发表论文，或者在淫会里面做主要的讲员，或者在讲，他们不喜欢探访，不喜欢祷告，不喜欢去关怀人，他们喜欢写文章来说我们要多做事。各位，这个跟新马克思主义哈伯马斯他们的很像，就是很多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我看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教授，每个人都是会动笔动口不动手的，其实很讽刺哎。各位，真的只有基要派，只有我们这种信主的人，我们才会跑到非洲去宣教的，我们才会跑到什么台湾的乡下到孤儿院里面去的。你看那些在孤儿院在那医院里面，那些都是基要派的，那些都是对主的信仰最古板的，因为那个里面有上帝的灵推动我们不爱世界，推动我们不爱自己，推动我们能够有主的爱来爱人。那只有那一天到晚不想听到的，不想看不想高举神话的人，就会一天到晚说人家。好，你也看到在这里很多人根据耶稣说我们要行道，丁主教就这样讲。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到保罗身上，我们从来不会忽略行道的重要，我们不会忽略行为。是，我们要说一句话，而且我特别从保罗的话来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他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罚。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罗马书、启示录、哥林多后书、耶稣的话、保罗的话，都一再讲我们将来上天堂或下地狱。他们几乎很少，几乎没有讲你是因为信耶稣上天堂下地狱，几乎都是讲神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哎呦，你说哎呦，康牧师，那不是我们不是因信耶稣上天堂的，我们是因为行为好上天堂的吗？看起来经文是这样，看起来马太福音25章讲的也是这样，丁光训讲就这样讲。审判的时候没有说你信耶稣所以上天堂，审判的时候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上天堂。审判的时候你不是因为没信耶稣下地狱，审判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做好事所以下地狱，丁主教是这样讲的。那我们明明有马太福音25章做证据，然后我们有那么多旧约的话，包括诗篇的话，包括摩西五经的话，包括先知的话，包括新约耶稣讲的话，包括保罗讲的话，包括启示录，我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怎么讲？这怎么讲？各位，因信称义跟我们要有好行为一点都不冲突。福音跟律法不是冲突的，福音跟律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个是神为我们做的，但是福音跟律法，上帝的旨意没有矛盾冲突的，上帝都要我们良善，这是没有错的。而我们的罪恶在不依靠上帝的时候显得特别明显，我们不能良善，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就是要我们归向他，而我们真的归向他，我们真的信他，会有好行为的。圣经讲神会按行为来审判，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信耶稣，真正信主的见证就是我们有那个好行为，不是好行为让你得救，而是好行为反映出来你有真的信心得救。所以这点就是我们解释说神会按行为来审判个人， 意思就在这里，并不是说行为本身能叫我们得救，不管多好，因为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行为再好都不够完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信了耶稣，总会反映出一些好行为的，不是那个好行为因为行为不够好，而是那个好行为反映出我们的真信心。行为是果子，信心是根，根比果子要更重要。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好根，不管是好根坏根，什么样的根一定长出什么样的果子，那这只有上帝能判断了，我们人判断不了。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经文，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里似乎告诉我们，的确是你不必好好信耶稣了，你好好去做好事就好了，好吗？那我们就不躲避问题，不强解圣经。各位，当经文好像对我们的讲法不利的时候，我们更要看重那经文。基督徒不要回避事实，我们也不要掩盖事实，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当圣经对我们自己的这种立场讲法好像不利的时候，我们愿意被圣经来改正。好，我们就来看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46节绵羊山羊的这个比喻，讲得清楚，再清楚不过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一个字讲到我们是因着恩典得救，没有一个字讲到我们因着信心得救，没有一个字讲到得救，都没有。那好像新保罗官，好像丁主教，好像这个不要讲因信称义的是得胜，讲得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要有好行为。那我们就这样讲嘛。好，我们先从那群下地狱的，这里也没有讲下地狱，这里讲永火哈，就是下地狱。我们先讲这下地狱的这一群嘛，这群就是行为不够好，所以他们下地狱。那我们就可以跟新保罗官的这些主持人，或者说我们跟那些反对因信称义的，或者我们就跟丁光训主教这些异端讲说，我们就照你的话来做吧，我们来看看我们那些下地狱的人是怎么样呢。那些下地狱的人就是从41节讲他们都要下地狱，王就是主耶稣很凶的跟他们讲，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要离开我。哇，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些在主身边的人就是那些我们这些保守的基督徒，一天到晚讲因信称义靠着恩典，现在耶稣说你们离开我，然后我们要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行为。我们没有什么行为呢？我们不给耶稣吃，不给耶稣喝，不给耶稣住，不给耶稣穿，不看耶稣，不管是在医院里或者他在那个难民收容所里，我们都不去看他。各位，将来下地狱的人都是因为他没有去照顾耶稣。那些人既是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当然就会很冤枉的说，主啊，我哪里你饿了我没有给你吃呢？事实上各位，耶稣离我们2000年，我们怎么能给他吃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耶稣饿了，他自己会变，会自己会讨东西，或者五饼二鱼，或者是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啊。耶稣能解决他自己饿的问题啊，耶稣也没有下在监狱里过啊，耶稣就是上了十字架，上十字架我们去看他也没有用啊。耶稣也没有穿过衣服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很冤枉很委屈的，很多人就说，主啊，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啊，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我们的确没有做这个好行为，我们没有照顾你，我们的确没有。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因为我们隔了2000年，我们也没办法了，就算当时在同时的话，一个在中国一个在以色列也没办法，就算我们在以色列你也没下过监狱啊。因此我相信我们应该都很乐意的同意一件事，耶稣讲这话不可能是照字面来讲的，的确耶稣不是照字面来讲的。耶稣说，哎呀，我的意思说不是你们没有照顾我，这些人既然被主说离开我，就是一定亲近主的人，他们一定会愿意照顾主。主就说，我不是说你们没有照顾我，我是说你们没有照顾别的人，就等于没有照顾我。 王要回答四十五节，我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就是好事，就是爱人的事，就是照顾人的事，这些事你们没有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做在我身上。好，这个时候如果有新保罗观的说，我们不要靠，我们要有行为，我们看重的要是行为，或者丁光训主教从天堂或地狱，应该是从地狱里回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会说，哦，各位，我们要有行为，要有好行为，根据耶稣的话，那所以让我们要有好行为吧。那你有最好的行为，根据这节经文你的了解，你还是下地狱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你没有照顾到，有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你没有照顾到，你就没有坐在耶稣身上，你就要下地狱。各位，对不起，我们既要看重圣经，我们就要看重每一个字，我们既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要让文字来做权威的话，我们就让权威文字做权威。好，你说我们要做好事，我们要做到什么地步？耶稣说你要做到全世界任何一个最微小的人有肚子饿都不可以。你们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没坐在我身上。任何一个最弱小的人，包括我在德国也看到很多啊，行乞的或者乞丐，或者是街上流浪汉，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流浪汉，多少饿肚子小孩，多少好吃懒做也好，多少因为战争家破人亡，多少因为自己的错误或别人错误，可能几千万，可能几十亿这种人，包括印度前几个礼拜有个女孩子被人家强奸致死，有任何一个人可怜没有被照顾到，就是我的错，就是每一个人的错。所以如果丁主教在这里，我只能说，丁主教如果是这样照这经文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地狱啊。因为你做的再好，你帮助了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只要有一个最小的人没有被帮助到，各位，需要我再读一遍吗？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你要下地狱，你要到永刑里去。这也是丁主教他们大概不愿意讲的，地狱是永远的刑罚。很多人说啊，地狱不存在，或者说上帝会爱每个人，或者说地狱就是消失了，没有，这里说永远不消失的刑罚。所以如果你要照上帝的律法，照耶稣的律法来讲的话，我们要做好人好事，那我们就照耶稣的原则来做，你就要做得完全。所以我认为这段经文充分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因行为称义，我们不能够因为遵守律法得上帝的喜悦，我们不能够因为行律法上天堂。不是律法不好，各位不要忘记了，不是律法不好，就是律法太好了。律法所要求的就是完全，他要的是完全。你做到死，你做得再好，这再一次又是新保罗观或者那些说我们要多行善的人不知道的事，或者他们故意拒绝的事，就是如果你要行善，圣经上你的行善没有停止的，不可以有一刻停止的。我们等一下今天有时间，我也会看到这一点。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到特别讲在饶恕人的时候，5:48，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昨天讲的耶稣也好，保罗也好，雅各也好，律法，上帝的律法的特点，连人间的律法都应该是这样，何况上帝的律法就是完美无缺，不可以是99分，不可以是99.99%，是零缺点，是完美无缺。 你如果要行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你就不可以有一点，有一点没有做到。好，所以这里耶稣在这里讲，只要有一个最小的弟兄饿肚子，你就要下地狱。你说我哪有那个能力？你要守律法，你就要这样子。那我们回来想到登山宝训讲的，包括什么叫不可杀人。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我很想问那些想要遵行登山宝训的人，各位请注意这里所讲的。我们再一次请求那些大学者，那些觉得路德错了的学者，那些觉得我们不是讲因信称义的学者，注意看耶稣讲的话。他不是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恨你的弟兄，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去跟弟兄和，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去献礼物的时候，也就是表示不是说你今天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或者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想起哎呀你今天早上骂过你老婆，或者你跟你老婆生气，然后你要去跟你老婆和好，你要跟他和好，你对他生气你要跟他和好。不是的，耶稣讲的比那难太多了。不是你需要改进什么，想起若是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各位，也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还没讲的时候，不是我动了邪念，我看到哪个姐妹然后动了淫念，或者我看到某个弟兄开宾士加之后我动了嫉妒的念头，或者有一个人刚才进门的时候没跟我打招呼，我动了那个愤怒的念头，不是你们做错了得罪我，我发脾气，不是，而是我必须猜这里面有任何一个人对我不满意。各位，我哪知道你对我满不满意啊？我哪知道你对生不气不气我？我哪里看得出来你们每个人都笑容可掬的样子？我要先问一下，哎，你们哪一个人对我不满意吗？然后我哪个地方做错了让你不满意啊？耶稣在这讲一件不可能的事，你要去教会崇拜的时候，如果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先跟他和好，一定要先跟他和好再来献礼物。如果这样，各位，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崇拜。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我们常常不是带着气来教会的吗？如果要跟老婆和好再来教会，那恐怕十年以后的事。好，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跟他和解，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上班，如果你的报告还没写完，回去先写完。你上班，你银行的贷款没还清楚，先去还清了再回来。各位，如果我们照耶稣的话来做的话，我们不能聚会了。然后耶稣继续讲啊，我都很希望我们就注意耶稣的话，我们去遵行啊。如果你看见妇女就动一念了，你已经犯奸淫了。各位，我很希望知道那些学者们，我知道他们有几个眼睛够他们挖的。我们不是不犯奸淫而已哦，是连淫念都不能动哦。我们说话叫算话，我也不知道那些讲到说我们要爱人的弟兄姐妹，包括丁主教，就是最有名的这一段话，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路啊，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各位，这是耶稣要求的，你要守律法，就从心里爱人，而且绝对爱人。不仅是守律法，后来到第六章他讲我们行善，行善的特点是什么？行善的特点就是不要让人知道。当然他的特点你又不能照字面来讲了。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祷告的时候 不要效法外邦人，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各位，这意思不可能是照字面说，你奉献你左手拿钱的时候务必要把你右手塞到口袋里说不准看哦，不可以看你的左手正在奉献哦，他自己说的嘛，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事。各位，这不可能的吧，你奉献怎么左手右手也怎么会谁不知道谁呢？后面讲到进食也是一样，你进食的时候甚至耶稣讲的都有点接近危险边缘了，你进食要有点说谎的成分。什么叫进食要有说谎成分？就是进食完了你要在嘴上涂一点猪油，让人家知道你不要觉得很苦恼，你刚刚进过食了，你不要让人知道，像假冒为善，让人家觉得你在进食。你要梳头洗脸，脸色光彩，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进食的。各位，这些都在讲什么？这些都在讲我们从心里要有的善良，这是上帝的要求。不是说什么施舍不能左手右手看见，而是你一切是要尊主为大，你是要行在要你行的事情要你暗中的父看见。这正是每一个基督徒世人异端的最大的毛病，他们做事是要人看见的，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主嘛，怎么会想让主看见。登山宝训在讲的一言蔽之，新约旧约都在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神的要求不只是外表的行为，要里面的良善，绝对的良善，祷告也好施舍也好都是里面良善，丝毫不是做给人看的。后面也讲到里面，登山宝训一再在讲你的心，就是从第六章二十四节讲你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个内容在讲什么？你不要为生命忧虑。我也不知道任何一个异端，任何一个说我们要有爱有好行为的人，他会不会忧虑。保罗说都不要忧虑，耶稣说都不要忧虑。那么同样我们又讲到论断了，那是第七章很多人也讲说不要论断，完全不是耶稣讲的。耶稣不是讲不要论断，耶稣是讲你不要不先反省自己。所以耶稣说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基督徒要完全良善，不但自己良善，而且要让别人良善。好，所以登山宝训里面讲行为，如果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我这么简单看一下，我们用最简单的最常识的最直接来看，就是登山宝训就是一个写出上帝对我们里外都有绝对要求的一个律法。这个律法我也不知道像托尔斯泰或甘地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都很喜欢，托尔斯泰、安迪特别喜欢这里面的非战主义、和平主义，要彼此相爱。他们都觉得基督徒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里的十分之一就好了。可是这句话他们已经错了。耶稣从来没有说做到十分之一。各位，你现在应该知道了，耶稣要求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因此，甘地也好，托尔斯泰也好，任何一个和平主义也好，任何一个人说我们现在要照着登山宝训去做人，你可以保证一件事，就是他根本连登山宝训都没看，更不要说他去做了，他连做十分之一都没有做。如果你去做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任何一条，不管是不要忧虑，或者不可奸淫，或者是不可恨人，或者说饶恕敌人，任何一条你做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你就发现你做不来。登山宝训这个爱的律法，耶稣要成全的律法，跟所有的律法一样，就是显出上帝对人要求的绝对，人办不到。然后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是这样，一样，上帝要求是绝对的。如果你要遵守律法到天堂，亲爱的，你给我遵守的一个都不要漏，漏了一个就没有坐在我身上了，你就下地狱了。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从登山宝训，从耶稣开始的教训到耶稣结束的教训， 都在讲神的要求的完全，也就是说我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我们绝对达不到，每一个人都是山羊了，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好了，那么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是绵羊做到了，上了天堂了。那么是不是耶稣就说做不到的信耶稣就好了？可是他这里没有讲，他这里没有讲信耶稣就好了，他这里有讲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就是前面从第35节开始讲的，耶稣饿了你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客旅你留他住，赤身露体给他穿，病了在监狱里都去看顾他，来看他。哎呀，我们同样用刚才来回答嘛，我们哪里有做到这些呢？我们没有做到这些。耶稣就会说，这些事你们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好，那各位，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可能最需要想的地方了，因为这里文字本身没有直接这样告诉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神会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你一定会有行为的，这个行为即使是很少一点点，你只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可能你只坐了一点点，你坐在一个最小身上就坐在主身上。各位，这两个不一样也一样，都在讲行为。一个，你纯粹要用行为来讨上帝喜悦，就要100%完全；另外一个是你的信主以后，你凭着信心信了主以后的行为也需要有，但是那个有，他在这里给我们，我希望不是给各位一个印象，就做得很少很小也可以，而是说只要坐在总是有的，在一个最小身上就坐在我身上。所以这里也是很含糊，也很清楚，含糊就我们不知道什么最小，含糊我们尤其不可以想到一个想法，就是将来在天上你可以上天堂，因为你信主的50年历史上，你曾经有一次对一个小朋友摔跤，你把他扶起来，然后耶稣就因为这件事你就上天堂了。我希望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那每个人在这个教会只要扶了一个小朋友一下，他就永远再没有任何的服侍也上天堂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真的信了主了，但你真的信了主一定会有行为的，即使这个行为一定也是不完全的，只是在一个最小的身上，但是这就坐在主身上。我说的就是我在后面那一半的，我可以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的要求是绝对的。前面一个我希望我也讲的各位能够明白，就是你信主你要完全嘛，你一定要完全嘛，要完全就是信耶稣，就披戴了耶稣，耶稣替你成就了一切的事，但这个信心一定可以或多或少反映在行为上面，那么我们一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只是我们仍然又回到因信称义上，行为不能够让我们被称义，因为神要的行为是完全的，所以即使我们也应当是这样，每个人信了耶稣靠着圣灵，我们有很多的好行为，我们有很多的圣灵的果子，即使我们有这些，即使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了，这些圣洁的生活圣灵的果子通通来自上帝，我们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主，但是即使是这些也从来不能叫我们称义。各位，我已经讲第1000遍了，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因为要称义要完全，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即使是靠着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也不够完全，那是上帝喜悦的，那是上帝肯定的，但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是叫人被咒诅的，这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特别强调的，你遵守律法不是律法本身坏，而是我们是罪人，上帝要求的是完全，我们达不到那个完全，而上帝就是一个完美主义，那是真的一点都不错，上帝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达不到那个完全， 那你怎么办？哦，感谢赞美主，你达不到那个完全。耶稣替你达到了，耶稣做的就是完全，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所以整个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回到耶稣，像早一点的新派说，我们就把保罗丢掉，我们只要耶稣不要保罗，或者现在讲的，我们要找耶稣来了解保罗。没错，保罗耶稣都互相了解的，都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虽然耶稣当然比保罗大多了，但是保罗末世所写的话也是上帝的话，有权威的，这是一致的，一致的都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律法的宝贵和要求的完全，要求的完全，就我们就需要完全，我们就不能完全，我们就随时随地要披戴基督，我们只有基督在我们身上才能显得完全。但是如果我们披戴了基督，我们连于基督，我们也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也一定会圣洁。不是这个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称义，而是这个圣灵的果子见证出有使我们称义，有使我们能够被上帝完全接纳的证据。这是一个证据，这证据来自信心。好，这是一个马太福音25章，是一个我们常常在提到常常有人反对因信称义的一个经文。但我这样来解释，就我觉得这个经文跟登山宝训放在一起看，不但没有反对因信称义，更加强化了因信称义。我们越看到我们需要因信称义。